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也很宝贝，每次能够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常觉得这个是我的家。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在这个圣诞节的周末，我们再次想到，我们今天蒙了恩，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以前降生在这个世界里头，生活在地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主啊，谢谢你，求你带领环福音会明年2016年的路程。谢谢你，你为教会预备一位好的牧师，求主你做教会的头，而是让你的仆人有智慧去带领你的教会，去使人做门徒，自己也是做门徒。今天我们可能个人带着不同的需要，我们可能是灵性增强，我们可能是灵性软弱，我们可能身体还好，或者是我们身体不太好，主要或者是我们挂念在远方的亲人。主啊，我们都凭着你的恩典，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可以来到你面前去求恩，你也是我们大祭司，你常远的活着为我们祈求。今天你卑微的仆人要传讲你的信息，求你给他有讲普通话的恩赐，讲出来的时候让弟兄姊妹也是听得明白，行在他们生活里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相信到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应该很清楚我们今天教的主题是什么，对不对？我们2015年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一起念出来好不好？1、2、3。我觉得很重要，要活出健康的教会，我们从今天经文里头我们学习一样事情，就是更重更建造。其实在今天讲道里头呢，我要回答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信徒，我们怎么样跟人跟神配搭，来令到我们的教会能够成长起来。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崇拜讲道里头要思想的，就是每一个上升主耶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建造一个能够面对考验的、试炼的、困难的一个教会。在我们进入今天经文经文以前呢，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要对今天的经文有个清楚的认识。第一，我们所念的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念的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谁建立起来的，是使徒保罗建立起来的。如果你看圣经如果你不知道呢，讲普通话的人呢，明年一定要参加神的熊弟兄的主学，叫做什么？使徒行传。你念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知道16到18节是记载使徒保罗怎么样将福音带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当时是保罗第二次出去布道的旅程，他先从这个安提阿来到这个地方，在这个今天的小亚细亚的地方，听到这个马其顿的福声，他进入这个马其顿，然后呢在腓立比建立了这个教会。从腓立比他最后来到一个地方叫哥伦多，就是今天的这希腊这个国家的南的部分。除了以弗所这个教义以外，保罗他留的时间是最长的，他一共留了1年6个月。离开以后，他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再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回到安提阿的这个地方。当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哥林多这个教会有人这样说，问题多多， 哥林多啊，哥林多是个问题很多的一个教会，难怪保罗在六章二十节说，你们要在你们圣职上要荣耀我们的神。哥林多教会呢，你可以说啊，你有的问题他有，你没有的问题怎么样啊，他都有。你想想哥斯山头的问题，哥林多的教会他有啊，他有很多很有钱的人去庆看，在守圣餐以前吃饭啊，他们吃的很多，贫穷的就在哪里饿，这个饿就没有东西吃哈。还有呢，很多的恩赐，但是没有什么，没有爱，很追求灵恩，追求方言的问题，但是彼此之间不能在一起。所以呢，保罗他写哥林多前书，要教导这个问题多多的这哥林多的教会。来到第一到第四章呢，你就很明显的保罗就要处理哥林多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党纷争。用我们今天的讲法是各自怎么样啊，山头，他们个人有个人的要做的事情，某一个山头的人不服另外一个山头的人。来到三章五到十五节，保罗他形容信徒是怎么样啊？三章第五到第八节就是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然后十到十五节他说，你们是神的怎么样啊？所建造的房屋。所以呢，如果你要将这个经文剪一个中心的一节去表达保罗所讲什么的，在第三章第九节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什么？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今天讲到第一个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信徒怎么样跟人跟神去配搭，使他教会的成长。会要讲这个题目呢，你发觉保罗用一个比喻，就是耕种的比喻。他说我们要做基督徒要学习 要跟一个一类的人去学习，就是跟这个耕种的人，做农夫的人去学习怎么样啊，信徒跟人跟神怎么样去配搭，令到教会能够成长起来。要与人跟与神配搭，还福音位要向前面走。我觉得要配搭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活出一个健康教会，这个是不可少的。你要有保罗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任何的人你说自己呢认识，你不说什么。所以第三第五第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念出来好吧，一二三，在保罗讲到要与人跟神配搭，好像农夫一样令教会成长起来。第一样你要怎么样？要知道自己呢算不得什么。可能我们这样讲了不太清楚，所以我就问严大哥，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他说可以你可以再讲，他这样讲。保罗讲的意思是什么？你以为你算老几啊？当你说你算那么什么的时候，你就自己说是什么？我自己根本不算老几，不可以再展开讲吧？严大哥说可以的，你怪就怪他吧。我觉得算不得什么，好像不太明显。所以每一个要跟人跟神配搭，好像农夫一样，令到自己教会成长起来的，第一要怎么样啊？要知道自己算什么？你算老几呢？好。因为人怎么样啊？人很容易去崇拜，去拥戴，自己可能很微小， 跟着是带着码头趴起来，自己的身价 就怎么样啊？抬举起来啊！当十个人都教会他，他怎么样啊？为什么会过这山头啊？他们有个人拥戴去支持他看见的人。所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保罗是教会的创办人。有人说不，我是属阿波罗的啊，一个很有好口才、很有恩赐的人。有人说不是，我是传统的基要派，我是属于谁的？计划的彼得的。有人说你们都不属灵，最属灵是什么？我是属什么？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基督派。所以其实属基督是对的，但是当你说我什么都不属啊，我不属承认的人，我人都不听，我只听谁啊？啊，基督，因为我是基督派的。既然教会里头有这个问题吗？我发觉人很容易不认识领受算不得什么，领受都不算脑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各有各拥戴的人。所以以前我的教会里头 有人很喜欢 Joel Austin 这个人，你知道 Joel Austin 是谁吗？他是美国里头最大的教会的一个的牧师。然后说不是，我都不是啊。我曾经有段时间说，你知道许如师是在什么地方信耶稣的？我最崇拜的是谁啊？ Billy Graham， 因为我是1975年哥培里布道大会信主的啊，所以呢我对哥培里有个很大的崇拜。然后说不是，我最喜欢的是梁彦成啊，他讲的道我太喜欢了。然后说不是，我喜欢了温伟浩。然后说不是，我喜欢袁志明。他说也不是，我喜欢李希静啊。就有些人跟我讲说，许牧师你讲是不是你错了？我说错在哪里啊？他说李希静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他崇拜的是李希静，你不要觉得我不尊重他，我很喜欢他哈啊。他讲经也是很好的。人说不是，我是属于将守道的哈、啊，一个人很出名的地方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有吗？有时候有情绪是什么表现呢、啊？有一次有人跟我讲说，你知道许牧师，我平常都不来聚会，我一听到你来我早讲到，我那一天我一听就来的，我就很怕了，你知道吗？原来他在心目当中他是属于谁的？他是属于许牧师的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去啊喜欢有我们崇拜的人，当我们特别偏爱某些人，我们特别尊重某些人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怎么样啊？去崇拜他。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啊？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认识这些领袖是什么，只是执行神吩咐的人。所以我常跟人讲说，人对我怎么尊重，我还是对人讲什么，我是上帝的仆人。在这里说保罗说他是执事，所以有一个的翻译本，执事怎么样翻译啊？我是为神为人就要跑腿的啊，所以你就不会呢觉得自己是什么老几了哈。对今天的意义是怎么样呢？完福音为在面前要向前走，要成长，要跟人跟神配搭，你要对自己讲说，我算什么？我算老几啊。我就很感动听到一个这样的见证，你知道吗？很多人相信耶稣以后呢，他都改的名字。有个弟兄呢，他觉得自己不太好，他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改了一个名字，叫一尘，一尘的尘埃的尘哈。他以为呢哈啊、还是不好啊，很好了。但是有时呢，有一个传道人跟他讲，你知道吗？甚至以赛亚讲过这样的话，看那、啊、万民都像水同的一地。又算如天平生的围城，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是虚空。你知道吗？如果万人都是虚空，万人加在一起还是围城。其实我觉得呢，一城也不够啊。如果他改名，我跟他讲说，那要改什么？无城啊，那人这是很大的卑微。可能觉得许牧师你在讲我们吧，你不是讲自己吗？啊，坦白跟你讲， 许牧师也要对自己说，我算老几啊，真的。十月份的时候呢，我好像高高在站在天空上面，觉得自己还不错啊。几个原因，肖大哥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是我们很尊重的牧师，你知道吗，今年呢啊，请长员呢，你是被我邀请最多的，明年虽然我们陈牧师来，我还是要邀请你四次啊。现在他都觉得不错啊，今年八次，陈牧师来了以后还有四次啊，就觉得自己我虽然普通话差劲一点，我还有我有好的地方，不然他不会再请我，对不对？还有呢，有个好的事是说，明年二月份开始，我会在新兴神学院里头教书，教书教神学生，教全堂人，我还有点不错吧。跟着呢，有三个很小的教会都没有牧师，在同一时间，我跟他没有商量的，他说：“许牧师，你有没有考虑做我们的顾问牧师呢？”妇人之间好像很多的教会都非常非常的爱我，而且呢2016年呢，我都讲到从1月份到9月份都排满了，只剩下3月这个礼拜，所以到10月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人生里头终于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吧，我总算还有一点被人欣赏的事情吧。哪里想到在十月底到十月份的时候，就遇到不同的事情。有一个礼拜，我到一个教会里头讲到，我知道自己的普通话不好，所以呢，我一定要有这个 PowerPoint。所以呢，我就而且我很喜欢讲到完了以后呢，就请这教会的做带领的人去祷告，这个是我的做事的方式。啊，我找这个负责弟兄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的祷告好像没有听我讲到讲什么的，所以就跟他讲一句，我说：“弟兄啊，今天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讲什么？”他说：“真的，今天听不懂。”他说，我就跟他说：“你听不懂有这个percentage 有多少？”他说：“你今天呢、有20%我都听不懂。”其实如果你有1/5听不懂，就是代表他那天到了就知道像他祷告一样，他根本不知道你讲什么，知道吗？如果有人跟你讲20%，他不知道你讲什么啊，我就心里头觉得，我这普通话不好，但是你听不懂，你还可以看我的 PowerPoint 吧啊，所以我心里头的有个感觉就是很低沉。跟着了到另外一个教会里头讲到啊，一个慕道的朋友跟我说，我今天听你讲到，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我就问他说，我像谁？你像一个从香港来的电影的明星啊。我心里头说，你觉得我是好像个刘德华吗？他说不是，我很像这个梁朝伟吗？他说也不是。你觉得我就是你的陈傻赖？我就跟他讲说，你觉得我很像赵胜奇吗？他说也不是。不过这个人呢，在电影里头呢，他跟赵胜奇常常在一起的。我就问他，原来他以为我像谁？他说你像吴孟达。我讲到以后呢，我就很低沉下来说，吴孟达这个人是怎么样啊？我就在想说，你觉得我的样子不好看吗？其貌不扬，对不对？或是你觉得我讲话很通俗很大声吗？我跟你讲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历哈，长话短说啊，到10月6号那个礼拜，我跟你去认罪一样事情啊。那个礼拜是我今年里头少数没有到教会讲到的其中一个星期，我就坐在哪里，我就想，我今天要到什么教会去讲去聚会呢？我不要讲到，我要聚会吧。我跟你讲一个感觉吧，到最后竟然找不到一个我觉得可以去聚会教会。好，我不跟你讲这个原因啊，我就跟自己讲说，虽然我到不同的地方去讲到，我是好像一个没有腿的小鸟，你知道吗？到处的飞，到不同的教会里头，但是从来不能停下来。所以到最后我就觉得，上帝啊， 你为什么要将我从高高的地方好像要将我拉下来呢？其实这是预备我今天的讲道理，要分享什么？有时候你自己走得上一点点东西的时候，主耶稣要让认识你，要成长，你要跟人跟神配搭，你很需要要对自己有个什么认识，你算得不得什么，你要对自己讲什么，我算老几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算不得什么。第二，我们要刚中的时候呢，教会领受同工们要彼此的配搭，做农夫的要配搭，要跟人去同工，好不好？我们将经文都念出来，好不好？请你念出来，好不好？一二三。你认识自己算不得什么，你跟人配搭才会不会出问题哈。你要认识个人有个人不同要做的工作，有人是做操管的，有人是做栽种的。栽种是做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做栽种的，我是做全福音的工作。全福音不容易啊，栽种你要怎么？有没有做过农夫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做农夫，你问奥美的丈夫他知道啊。有天我看他来了，就找在加拿大去啃这个竹子，我就问他做什么，我要搭棚子要种瓜啊。所以呢，你问他啊，你栽种呢其实也不简单啊，你要啊将这个草除去松土，你还有将石头呢拿去。所以保罗说，我跟人的同工，我的身份是怎么样啊？我是在栽种的，我是全福音的。但是当人形容这个亚波罗的时候，他是做什么的？浇灌的哈，他是做栽培的哈，栽培也是很重要啊。我到不同的教会里头呢，啊，有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喜欢做农夫啊。但是有时候呢，他们在耕种的期间呢，他要离开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他要一定要做一样的事情。他就吩咐他家人说，离开的时候啊，我所种的东西你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给他水啊，那时候要给他多，那时候给他少啊，多少给一次。所以呢，跟人同工的时候，保罗说我是做布道的，我有人呢是做栽培的。所以跟人的配搭里头，我做这个大前提，不要说啊，我是不是要做灵师，我是不是要做主日学老师，只是教会的事工来讲，分开主要的两个部分是怎么样？这是布道全福音跟栽培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跟人同工的时候，你要认清楚上帝要你做的是什么。有人这样说， The work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ork。 你做工的时候不单单是事工，你事工要有做事工的人。所以呢，事工可以慢慢的推，但是你不要推的太多，令到那些参与施工的人呢很累哈。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吧。有一次有个牧师去参加一个教会的60周年的一个信主的聚会，啊，一个教会能够保持60年是不简单的事情哈。而且在60年的时候呢，能够在一起去啊 celebrate 去信主是不简单的事情。这个牧师就去到这样教会60周年里头，这些长老牧师也是很好，他们就觉得我60年了，我们应该在布道在栽培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要做得更好，我们要更进步，我们要更健康，我们一定要更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大家分享说，在教会61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分享，他说有人说探访很重要，很多弟兄姐妹呢没有来，我们要寻找什么迷羊。有人说全福音很重要，我们要举行很多全福音的聚会。有人说全长去认识上帝的话也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鼓励弟兄姐妹去那样圣经。有人说祷告也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鼓励呢 弟兄姐妹要祷告，要去祷告会。然后说还有我们呢，社区的工作也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做这个，我们教会要更要成长，好不好啊？要教会要看，要做，要探访，要传福音，要去念圣经，参加查经班，要祷告，要去举行这个社区的这个活动工作，都很好啊。这牧师说这教会一定会很好。到教会63年新旧聚会的时候，这个牧师再一次被邀请坐在那边，他就发觉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迹象，为什么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增长的呢？他才发觉他们是退这个施工，但是会这么做不起来呢？因为没有参与这个施工的人，你明白我讲什么吧？所以教会要成长起来，你要跟人去配搭，不单是推工作，你是要人，有工人，要配搭是哪两方面呢？传福音，还有什么？要栽培起来。所以我们跟人跟神去配搭，这是教会成长。第一，你要认识自己，不算老几；第二，你要配个栽培跟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农夫他知道怎么样呢？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可以栽种，你可以浇灌，但是保罗说他怎么能够去成长啊？唯有神能够使到教会成长。我们将这几节经文请你念出来好不好？一二三。我们要认识，你做的不是人的工，你做的是神的工。你可以说我跟人配搭做传福音，我们可以说跟人配搭去做栽培，但是教会能不能够长起来，最重要是什么？是神使得教会去成长。所以保罗说的很对，唯有怎么样？神能够使他成长。上帝怎么样令到这个教会能够成长，好像农作物一样啊。他将领受跟他们恩赐，上帝的将他送给教会。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教会要长起来，就是有时候我们就发觉教会的领受，教会的传道人，牧养的人是谁赐给教会的？是神的。我相信你们很认识陈牧师，来是谁带他来的？是不是他自己来的？我觉得很好。严大哥跟我讲说，他们常常对每一个的牧师都讲说，你怎么样知道神是带领你来，对不对？陈牧师信不信我？为什么上帝怎么样带他来啊？当他说我知道的时候，其实要讲一件事情，说是神将这个领受赐给教会的。还有神不但给带领教会成长的人，他也是到教会去成长。我觉得有时候呢回头看我的侍奉，我觉得有时候讲到不单是普通话讲得不清楚，有时候例子用得不好而且呢有时候讲得太短，有时候讲得太长都不好。但是很奇怪听完到以后，弟兄姐妹仅能够得到帮助。我觉得不是许牧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神的很奇妙的工作。你知道吗？教会要成长，你可以传福音，你可以栽培，但是教会要么要成长，其实最好是谁的工作啊？是上帝的工作。我跟你分享一个见证好不好？认不认识这个人呢？岳恩廷美尊雄我可以说是神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1941年12月7日，日本出动入手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建造的飞机359架，在这个岳恩廷美尊雄的带领下面，他就光炸这个美国的这个叫 Pearl Harbor， 开启了这个美日的战争。这个岳恩廷美尊雄他讲一件事情，说他觉得很奇怪，同一个母舰出去的70个飞机里头，
只有一个啊能够生下来，其他都没有了。而且呢，他是头一个，岂不是头一个被人去打中掉在水里头的？他常常想，为什么这么奇妙呢？在我同一艘的舰难里头，40个飞机，飞机的这个是只有我一个生下来。后来呢，他见证完了以后呢，他就去了日本一个地方叫大阪啊，有没有去过？去过大阪，就是大阪，叫大阪的。他很喜欢那边呢，就是很安静，他住在的地方可以欣赏这个奇妙的大巨人。当他这样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宇宙万物会不会有一个创造的主宰呢？后来呢，他就遇到一个好朋友，也是在军队里头的，他被人放在监狱里头几年，他就回来就跟这个任天美尊雄讲一个见证。他说，我碰到很奇�怪的人，我碰到一个20多岁的美国的女孩子，后来我知道原来她的父母呢是在菲律宾的时候给日本的军人呢打死的。他说这很奇怪，他就讲一个见证，说这个女孩就是说，在她妈妈爸爸离开世界的60分钟以前，他还是为这些日本的军队的人去祷告。所以后来他就遵从他爸爸妈妈的这个愿望，就是来到日本的这个军兵的这个监狱里头呢去照顾他们。长话短说，后来呢，他也碰到一个被日本俘虏的一个美国的军人，就讲到他怎么样给日本的军队对他不好的情况下面，他相信了耶稣啊，怎么样被基督耶稣的爱去影响他。所以说他就觉得很奇怪，在这个宇宙这么奇妙，一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的。日本的军队、美国的军队，有两个人都受这个主耶稣的影响。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地方， 他就看见有人去卖这个圣经，他就买了一本，他就去念这个圣经啊，念到圣经，他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念到主耶稣怎么样为那些对他不好的人啊去求上帝饶恕他们。他就想到整个的人生里头，他就觉得这个基督耶稣的饶恕的爱太奇妙了啊，只能在没有人跟他谈耶稣的情况下面呢，他相信了耶稣。不但相信耶稣，有一天他到大阪一个广场里头，他就拿了一个广播的一个 microphone， 他对人宣告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看了见证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后来呢，他也是成为一个全然主福音的人。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奇妙吗？曾祖光的故事可能你听过啊，这个光家队的队长相信耶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要讲明什么事情啊，耶稣基督进入人的生命的时候，他能够将人改变过来，消除他的仇恨，能够让他在主里头成长起来啊。另外我 也看到一个见证很好的，靠着福音令人脱离毒品的影响，我听过啊。最近我听到一个叫新希望团体呢啊，就他说什么福音戒导，你可以呢到网站去看看啊。中国人有个很坏的习惯啊，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有中国人参观，还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还有赌钱的人，对不对？这赌呢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很大啊，也是很多人受这个毒的影响。但是上帝工作很奇妙啊，透过这个工作呢啊，改变很多以前迷在赌博的人。所以我可以讲一件事情，什么？我们要跟人跟神配搭的时候，我们要有几个的认识。第一，我们要很谦卑，你要能够跟人配搭，你对自己说，我算什么？我算老几。第二，你跟人配搭的时候，在两个大前提里头配搭，我们怎么样跟人配搭，就去做这个全福音的工作，做这个栽培的工作。还有怎么样，我们 怎么样看神在其中做到奇妙的工作。这个是做农夫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啊，这个是保罗透过耕种教导我们一样事情，说我们怎么样跟人跟神去配搭，令到他教会能够成长起来。但是保罗不单这样讲，在这段经文里头呢，他讲第二样事情，作为一个信徒怎么样去建造能够面对考验的教会。我们教里头我知道 有人是专门帮助人建造房子的，是不是？我认识 有这样的人的，做在建材公司的，所以这个例子呢，我就觉得对我们是蛮有帮助的。农夫的比耕种的比喻，农夫的比喻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跟人跟神配搭啊，令到教能够成长起来。建造的比喻是要我们学习建造能够面对考验的这个教会。一个工作要被建立起来，我觉得很重要，你需要有一个聪明的工头的这个建造，好不好？我们将这经文念出来，好不好？一二三，你要有建造起来，教会要能够面对考验，你我觉得很重要，你的工头非常的重要哈。但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聪明的工头呢？一个聪明的工头是叫做神所赐的恩来做工，这个是保罗教导我们的。工头的特别的地方是怎么样？一方面他是管人的，对不对？工头的工作是你要管的工人啊，你不得帮是做工头，你还是管其他的人。做工头还是怎么样？你还是个被管的人，你不是要做自己哦，我是工头，我喜欢这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我这里一个楼梯这个楼梯，不是的。他要做的是什么？他有个蓝图的，是不是？他要根据这个设计这个房子的人的上面去建造这个房子。所以我觉得教会要健康要有工头，但工头要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错，很多人觉得我是去管人的，只是去管人的，对不对？我们都可能没有问题，叫团体的团长要管人没有问题啊，有难度，但是呢还可以。我觉得很多 不太健康的教会的问题在这里啊，你管你要去管人，但是你不被管了，对不对？公投的地方是怎么样？你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去管别人？我有，但是我有人去管我吗？我可以受在我上面的人去给我任何意见去带领吗？如果你没有的时候呢，陈牧师来就很大问题了啊！你说我要管教会的事情，但是呢，陈牧师不会管我啊，那么呢，教会就有问题。你要做一个工头，做领袖，你要去管人，你还要怎么样？要做一个被管的人。但是我觉得很好一样事情，说聪明的工头很重要的，你所有做的工作好与不好在哪里啊？所以呢，沙大哥跟我讲说，圣诞节晚上的聚会好不好啊？好，好在哪里啊？啊，我听到也是很高兴。我就问他，你有多少人啊？我说200多个人，好不好啊？好，但是除此以外，那能好与不好呢？你这个工作要问自己。我不是说不好啊，但是不是人都就好的，也是不是说人手不好，好与不好在哪里地方，就是你这个工作的建造的根基在哪里。那个工头他聪明，他建造起来，他建造什么？在主耶稣基督的回他这个根基好，这个很重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说找到个图画很好。你要起房子，根基是什么？是不是基督？什么是说以主耶稣基督为根基啊？你做任何的事情，你任何的建造，任何聚会，是不是以主所说的、所行的 去作为一个根据。其实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嘛，好与不好在哪里啊？你工作根基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根据主耶稣所讲的话？你有没有根据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榜样呢？对我们今天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呢？有没有看过这个 In His Steps 这本书啊？没有听过哈。我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刚刚信主，这本书很好哈，就是跟随主的脚踪去行。就讲到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很喜欢写这个 novel 小说，他就确定讲一个能够影响整个教会的一个故事啊，所以是个故事。故事的开始就说有一个人在牧师快要去礼拜堂去聚会以前，有一个人敲他的门，是个 homeless 的人，就去问他去帮忙。牧师呢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对不起，我现在很忙，我不能帮你。故事的继续就转到这个牧师去到教会以后呢，就发现这个敲他门的人呢就去到了教会里头说，我觉得你今天牧师所讲的道所有的很好，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实际的事情，就是说你的牧师今天怎么样对我，他说很忙，他没有时间去帮忙我。这故事的发展就说啊，每一个礼拜这个写这个故事的牧师都写一个故事，就管服一个人，一个的基督徒，他反而说他做的事情呢，反正他做以前他都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主耶稣是我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做我的工作，他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简单吗？什么是说以主耶稣基督的言行做根据啊？其实 What would Jesus do 啊？这个活动是1896年这个 Charles Shelton 开始的。会不会问呢？你们彼此同工，彼此上书的时候问自己：如果主耶稣是我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一句话很好的，我们一起念出来好不好？彼得前书2章21节，1、2、3。啊，所以你可以学基督吧，看看呢，在圣经里头，主耶稣是怎么样讲话的，啊，他是怎么样去处理事情的，可不可以啊？我很感谢上帝，这个写小说的一个牧师。啊，原本的他教会是空空的，他每一个礼拜写一个故事，他到他的书要出版的时候，他整个礼拜堂都坐满，基本的是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是我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想想好不好？我们教会是不是建立在基督根基上面，我们彼此的相处，我们处理问题，啊，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我们有没有问，如果主耶稣是我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呢？要建造根基很重要，但是呢，这材料也是很重要啊。万丈高楼从地起，对不对？根基做了好以后，你还是要在上面，你怎么建造的材料也是很重要。我们念出来好不好？1、2、3。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金银宝石吗？什么是金银宝石啊？这是很贵重的，你很宝贝的啊，要用比较有长远全流的价值的东西去建造。弟兄姐妹，你在教会的建造里头，你是不是像最好的、最宝贝的、不朽坏的、有永存价值去建造呢？还是你是用草木活结啊，草木活结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李弟兄，你会用这个材料去建房子吗？李国强，你会用这个去建房子吗？当然不会啊，因为这材料不对吧？对不对？对，今天意义是什么啊？我看这礼拜这个张春听早很好，听过吗？ 好，练得不好的是我的问题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并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被罢法，照如青丝暮晴水。脸上得意虽众欢，莫使金樽共对月。天上我材必有用，啊，天上我材必有用啊，写得好不好啊？他写得很好，但是他方向是错的，因为他人生才干是怎么用的？人生在世啊，要怎么样啊？要睡中宽，莫睡金樽共对月啊！很多人的才干都是这样用的，他很有才干，但是用在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每天给主多一点。我不要求你们做很多，我只要求你们呢，每天呢做到一点。我给你一个选择，好不好？如果有一天给你，我一天给你100万 ，$1 million 啊 ，US dollars。第二个选择，说是我分开来给你30天。我这一天呢只给你1块钱，但是我每一天给的都是比前一天都是上倍的。你要减的时候你要减哪一个？一天有100万，还是说每一天加一倍呢？啊，第二个你知道吗？当你减第二个的时候，30天以后你总共能够得到的几多？5亿多元啊！所以这个故事教训我们怎么样啊？不需要觉得说我们要明年全部是要做很多，我给你一个功课吧，从很少的开始。举个例子，明年华人福音会2016年带领1个人相信耶稣，难不难呢？哇，那许牧师太简单了，太轻看我们吧。但是不要小看我啊，我说跟着2017年你要比2016年多带1倍的人相信耶稣，你就面前有一个10人的计划，容易吗？你知道如果你加倍的上去，10年以后你带领多少个人相信耶稣啊？1000多个人啊，知道吗？我给你个功课吧，有这个勇气去接受吗？从1个人开始，每一年教会带人相信耶稣要比去年多1倍的，有可能吗？从1个人开始也做不到，怎么样可以将教会建立起来呢？对不对啊？还是求主的恩典吧，唯有基督耶稣使我们成长，对不对？我们的工程要受这个考验的。好，我们念出来好不好？1、2、3。你问一个问题，华人福音会的工程经得起考验吗？有时候难免在教里头弟兄姊妹之间会吵架，对不对？教会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吗？如果你能够全都得住，你就得到这个赏赐；如果不能全都得住，就要受这个亏损。弟兄姊妹，华人福音会是不是个可以工程能够面对考验能够长存的一个教会哈？所以邵大哥，圣诞节聚会有200多个人聚会，我为你高兴。但明年的圣诞节的主日崇拜有200多个人来聚会，我才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工程才是真正的受到这个考验才是长存的。我觉得试验不一定不好，我觉得试验这个事情呢是很特别的啊，有时候发觉呢，我以为试验能够会令到人远离主，不是的。或者原来很多人呢，他相信耶稣呢，都是因为他人生面对这个试验的。有没有听过这个田园米子这个人呢？有没有听过啊？ 啊，你要到多看书啊，你要多看书。我三十年前呢，在我的神学院里头呢，碰到这个人，这个人很特别。他十六岁的时候在日本，当时在日本呢，他妈妈忽然之间离开世界，他妈妈跟他关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当妈妈离开，忽然间离开，什么也没有讲，知道他很难过。所以到他十八岁那年呢，他就情绪很低落，他就在这个啊，就自杀在这个火车面前就跳下去。一个月以后呢，他醒过来，他发觉自己两条腿没有了，一个手没有了，另外一个手指剩下三个手指，所以他就很低落，他说：“我只有三个手指。”但是现在主在当人生受这个考验最低的时候，有一个西方来的宣教士跟一个日本的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跟他传福音，长话短说，他最后呢被感动去相信耶稣。还有个很奇妙的故事，这个帮他传福音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年轻人写了一封信啊给他啊，到最后呢啊他的那个帮他传福音的那个男生呢就娶了他作为他的老婆。很奇妙，他以前说在受试验以前没有耶稣，他跟人说我只有三个指头，他相信耶稣以后他跟人家讲啊，我还有三个指头，他说我这个三个指头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哎，要是他在神学院里 他跟我讲说他有个女儿，女儿很小的时候跟他讲一句话说，你知道吗妈妈，上帝差派我来是做一个事情的，因为你没有腿，上帝是差派我来是要做了的拐杖的。奇妙吗？有耶稣的人，你面对试验的时候你就能够站起来。有没有听过这个句话？人生有几个十年，这是我个人的过去，我可以说过去十年呢是我人生最低落的时间啊。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从加州啊来到纽约时，这个确定是不是错的呢？我跟你讲，我的儿子跟我说这个是错的，就确定。我的女儿跟我讲也是错的。他有时候我就觉得人生有几个十年呢？我在想，我今年五十六岁，我还有十年呢我就退休了。所以我跟上帝讲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令我有忧郁症的这个鬼地方，要回到家的这个啊这个地方里头。啊，到最后呢我跟你讲了，上帝给我的话是怎么样了？我们一起念出来好不好？所以我很平静。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一二三。我跟你讲一个话，真心的，我说，上帝，你的智慧是非常丰富的，你带领我来纽约是不是错误的？我就跟他说，我知道我到时候呢，纽约我要离开了，但是如果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我相信你的智慧啊。如果你不带领我去加州，带领我去 Alaska， 我也是愿意，因为我相信你的智慧是没有错误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将最好的送给神？我对神说，我是啊。你知道牧师啊最宝贝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45到55岁啊，很宝贝，年龄、经验、体力。我问说，上帝有错误吗？将带领我过去十年，不会的，上帝你不会犯错误的，弟兄姐妹。我们讲更重更建造，我们看到怎么样啊？从这个更重的比喻，我们看到信徒要跟人跟神配搭，令到教会成长起来。我们教会领受的每一个人，执事、牧师、团契的资源，我们要认识自己算不得什么，我们要彼此的配搭，在福音的施工上面 栽培的事工上面。当时我做工的时候，不是人的工作，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上帝的工作。唯有上帝能够令到教会成长。建造的比喻令我们学到，要建造能够面对考验的教会。聪明的工头，他是立根基的，他叫上帝的意思，他不但是管人，他也是 被管的。耶稣基督是根基，我们要选择最好的材料，我们要最好的教会要成长，我们一定要将最好的怎么样来给上帝。